所以他老师胡子就说，你这个判断很奇怪，好像是没有公鸡，母鸡下出来的蛋孵得出来吗？母鸡可以不受精就下蛋，下的蛋是未受精的蛋，是不能孵出小鸡的。我们平时吃的基本就是这种养鸡场产的蛋，这个判断有依据吗？胡子说，而且你这个人就是想要把修为拿出去跟这个世界显摆，你这样子就很容易被人看穿，被人唬弄。这东西是让子弹飞了一句名台词，霸气外露，找死，是吧？你这种随时霸气外露，人家就看穿你了，随时搞得定你了。那你把他叫来，让他来看我。第二天，列子就把他很迷的新师傅带来看旧师傅。季贤看了一眼胡子，出去跟列子就说，哎，你的老师死定了，再过十几天肯定完蛋了。我看他的生命能很不对劲，就像一团湿掉的灰一样，整个生命能坍塌了。然后列子就冲进去对他的旧师傅哭得泪流满面说，怎么办啊，老师你要死了。这也很有趣啊，也可以说是可爱心法的一个面相。列子完全瞧不起这个老师，可是对他很有情，不崇拜，但是爱。胡子说，是这样子，我刚刚是用一个地纹，就是阴气胜于阳气的状态给他看，我的能量似动非动，所以他看到的是我的生机都被封杀起来的状态。没关系啊，再带他来。第二天，列子又带季贤来看胡子，出来季贤就很得意的跟列子讲，你的老师真是太幸运了，有机缘遇到我，他的生命仍旧不一样了，变成有救了。今天看到我，他整个就改善了，所以带我来是对的，我看到他的生命能中被隐藏的生机已经萌动了。列子这才发现不对了，到底是谁在玩谁呀？列子就在进去见他的老师，胡子说，我刚刚是给他看天跟地，就是阴阳之气刚刚好平衡的状态，还没有确定的形状，我从脚这边透发一点生机出来，所以他看到我有一线生机出现，看到一个好转的迹象。不如你再带他来玩吧。列子在欣赏老师们斗法。又过了一天，他带季贤来极限看一看，就出来跟列子说，你的老师现在气乱乱的，看不清楚，我要等到他比较稳定的时候再来看。他也觉得似乎哪里是怪怪的，好像背完了。列子又进去跟他老师讲，老师说，我刚刚给他看到的是虚无中的平衡，所以他看到我各种气什么都有一点的微妙的平衡状态，而抓不到到底是往哪里走的特征。生命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，称之为水洼的渊，有九种不同的水洼，有大鲸鱼住的水洼，有一滩死水的，有的甚至是流水抓出来的水洼。生命能各种不同的流动方法，我给他展示了三种，还有六种，你可以带他再来玩。列子现在已经完全玩不下去了，但是也不好意思不玩下去，就再带贤来看胡子。季贤根本还没站定，掉头就吓跑了。胡子就跟列子讲说，你去追了。列子追不到，回来就以相当耍流氓的那种表情说，追不上了吧，跑不见了吧，明明白白被你玩了吗？胡子就说，我刚刚给他看的是事物还没有开始具象化的更原始混沌的状态，而且我的能量在跟他虚而委蛇。你要蛇我就给你蛇，你要看青蛙我就给你看青蛙，你想看什么我就给你看什么，你一动念气马上就变成你要看的东西。他发现他看不穿我，可是他知道我一进一退之间是已经完全贴入他的气机了，他被我的能量吞没了，所以他输了，只好逃走了。我们中国人的师道一向都说传道授业解惑之类的吧，可是道家的为师之道，我觉得可能是虚与委蛇也说不定。有一件事情我不能说我是在实践庄子，因为发生的时候我也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，但时候在推敲，我会猜会不会是这个故事里说的这件事情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次我和克利一家还有另外几个朋友去东京玩，有一位他们群里的朋友来跟他们会合吃饭，多带了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当然一看就是那种眼高于顶的社会名流精英，可是我跟他既不认识也素无瓜葛，不知道是什么前世冤孽，一路上我就一直往死里打地整他。首先大家要去坐地狱是吃东西，那个人一副日本他很熟的样子， 说他带路。我们去驻地是需要搭地铁的，而这个人却把大家往国铁的车站带。我明晓得他带错路，我也不讲他。这以我而言是很反常的，因为我很不喜欢多花时间做白工，一直等他带到国铁站，很得意的手一比大家进去，我才皱着眉头说，我们是要搭地铁，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当场我哭可以听见他恼羞而血管爆裂的声音。然后上了地铁，他不晓得是想学耻还是怎样，猛烈的查手机，然后再比我们要下车的站早两三站的地方，就强调是这站下没错了，带着大家往外冲。我也不阻止他，就看着他带了一两个同伴冲出车厢，我留在车厢里故意咧牙傻笑，挥手跟他们说拜拜。然后他又只好颇狼狈的再挤回车厢，这时脸色已经气到铁灰色的了。一下车我一不做二不休再气他，看到一个扭蛋机，我蹲在地上大叫，我要扭蛋了，我没有摆 X 铜板的啦，克利克利呀、啊，借我钱好不好？那人大概差不多是要仰天翻白眼了。吃完驻地走路去有乐町逛无印良品的路上，我又忍不住再给他最后一击。首先我很奇怪，一群人走的不是那么快，我就偏偏一个人走的特别快，他们被甩在后面追，我追的颇辛苦。然后我做了一件平常我不会做的怪行为，点了一支烟抽一口，挥手向旁边画了一个大圈圈，因为日本是不许在街上边走边抽烟的，警察会来修理你，所以我平常也不去惹这个事。而且如果一面走路抽烟，一面再小心注意有没有警察，我也觉得是多耗心力，不宜如此。但偏偏我那时不但抽烟了，而且做出了持烟挥手的动作，好像唯恐人家没注意到我一样。果然那个人在后面暴跳如雷，大吼着叫谁赶快来阻止我，气急败坏地说，日本警察专门抓中国人路上抽烟的。克利当然是知道我在整人，做个假动作快不赶上前来跟我转述那人的警告内容。我说我知道，克利退回他身边说，他说他知道，你随他抽吧。之后他跟克利的老公，克利的老公仪表堂堂，看起来像成功人士，一群怂人之中，这个人也只屑跟克利夫妻讲话，抱怨我真是受了这个人。这件事我后来跟赵家提起，赵家说，你这样子有肠子气吗？我说我不知道也，我其实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想一想还觉得好空虚呢，觉得自己这样无端端与人结仇，都不晓得我这是在做什么死。平常遇到逼格高的人，我低调到底就是了，并不会这样惹人的嘛。后来才有人跟我说，那个人好像是什么中医大师，不知道是不是倪海厦还是谁的名家弟子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一开始的表情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明明就是不认识的谁的朋友的朋友，干嘛来跟他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几个乡下土包子一起吃这顿饭，原来是中医同道特意来掂我斤两的呢。我猜他可能心里是想，这个叫 JT 的算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浪得虚名的江湖混混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而我居然就从头到尾也没提到半句中医，就一副傻逼观光客的德性，都不要说中不中医了，作为一个人类都是五体不满足的残废样子。整件事我自己比较觉得可爱，对方应该完全不觉得可爱吧。的一点是我没有用遗书折服他，而是用不学无术报答他，我想看我不起，既存着这个心，我就帮你看不起啊。你想看什么我给你看就是，看来不该看的东西常常睁眼也是活该。不过我还是要说，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，都是直觉冲动，事后分析我才可能有一点理解，道家的为师者要有这种能力，才能不被一些多余的人事物纠缠吧。如果你当时要我有意识的做，我可能还会爱面子，不想被人这么瞧不起，但有了这次经验我已经明白了，还是这样最省能源，以后就照这么做吧。到底对方的嗜好就是瞧不起人，你再努力表现也扛不过人家这嗜好的。荣平之气，阳明造金，做到近处太阳寒水杀人于无形之气，也就生出来了。